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三圣菩提学佛事宜系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题目啊，是不执着是不是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呢？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啊？我想啊，凡是从中华文化所普及的地区，大家对于一些个精神层次的事情呢，往往也都有一致性的熏习啊。比方说，我们在苏轼的《前赤壁赋》里面会读到这样的字眼：“纵一为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逢虚遇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我想只要读过《前赤壁赋》的人，几乎都会对这些文字呢，以及里面所描绘出的洒脱自在的致敬呢，而这个心仪不已啊。又比如说，我们说常常有听到的所谓的杨慎的《临江仙》里面有写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等等，也是同样的意境啊。那甚至呢，我前一阵子呢还看到呢，在日本的节目里面呢，还有专门在谈这些诗词歌赋的事情，谈到的也同样是这样子，令人呢非常向往的这种境界啊。可以说，我们说这些呢，这些诗词歌赋之所以存在呢，一方面必然是由于先民们所面对的环境有着许多天灾人祸的困苦，那么在面对这些无能为力的困苦的时候，是不是有可以有任何一个层次的精神解脱呢？那这个时候当然很自然的就有所谓的老庄道家的这个解脱的方式呢，会在许多的地方呢会展现。那么这些地方所展现出来的呢，几乎一致性的都是非常的洒脱、自由自在啊，并且呢，好像是无所束缚般。可是，在无所束缚之中呢，又似乎能够每一个地方都发现它是生机盎然啊。所以这些个意境呢，从古到今呢，不知道羡煞了多少的人呢。当然，由于本来这些事情呢，本来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的或是中华文化的底蕴，所以很自然的，在这个中国地区哈，古时候的中国地区的人们，当这些人们呢接触到佛经传过来的佛经的时候，也必然会想办法呢，用原来我们所理解的意境跟所习以为常的这些解释呢，来看待佛经。 所以当一般人看到《金刚经》里面写说，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或者看到《心经》上面写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看到这些呢，往往呢也都会用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类似像刚才的诗词歌赋那样子的一个境界呢，来去理解，来去解释《金刚经》或者《心经》。那比方说，我们先看看“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这句呢，实在是《金刚经》里面的一大名句大家几乎都耳熟能详那怎么样去理解跟解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我们刚才说，凭借着中国文化旧有的文化呢，往往大家都会用一个方式去理解它，也就是把这个住这个字把这个住这个字呢，把它解释成执着的意思。那么这里面呢，最具体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那这句话形容的是说呢，当我们呢非常喜欢比方说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可能连续三天呢，这个音乐呢都不断的好像在耳朵里面呢都不断的在播放一样那用这种状况呢来形容所谓的执着的感觉，也就是呢，当我们的感官机制接触到外面的环境的时候，那里面呢一旦接触的时候会产生种种的反应。那面对着这个反应呢，如果我们的反应是把它牢牢的抓住，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余音绕梁三日都不绝于耳，心里面呢一直把这个音乐连续放了三天都停不下来，那么这个我们就把它想象成《金刚经》里面的住的意思也就是执着。那么当然在这样子讲之下呢，这样子的理解之下，我们对于《金刚经》里面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我们自然而然会把它解释成说，心里面碰到了外面的环境的时候，哪怕有种种的反应，但心中呢不会受到影响，不牵不挂，犹如虚空，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的挂碍。当然因为没有挂碍，自然也就没有烦恼。这个就是呢依照着不执着这个意思所理解的无住。那至于说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生其心又怎么去理解呢？相信呢各位观众呢，如果去看看一些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的话，往往都会告诉大家，只要心里面没有执着的话，似乎心呢，我们的心呢会变得更敏锐，因此而对周遭的这个事情呢更不会受到执着的关系会更加的敏锐的处理周遭的环境。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基于传统文化所生来的对于所谓的住就是执着的一种解释所以在这样解释之下，自然而然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话，就是似乎要大家不要执着。当然对于这个心经上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解释呢，看起来也都是这样因为呢，如果我们所眼前所看到的许多的事物都是因缘暂时的聚合，没有一件事物是永恒不变的话，那么当然没有一件事物是真实所以空自然就变成了没有永存不变的实体。那么我们在面对的眼前的境界，所有一切的事物既然没有哪一件是永存不变的话，那么又何必执着呢？所以按照这样的解释的话，其实我们对于所谓的心经里面讲的空这个意思，似乎也变成了只是对世间或者对于我们眼前境界的一种解释，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解释对于眼前的境界不再执着。那不执着就没有挂碍，不挂碍似乎就已经完全解除烦恼的问题了那以上我们说的呢，可以说都是从 我们说呢，从固有文化的根基，然后去解释佛经。那么这个解释佛经，甚至呢这样子的解释方式，甚至一直到佛法呢传到中国来近千年之后啊，近千年之后，那么一般人对于佛法的解释呢，还是有许多停留在这个层次。比方说，我们说有一位著名的禅师叫做洞山良介，他曾经开示门下的弟子呢，关于修行呢要有鸟道之类的修行。鸟道呢形容的就是呢鸟在这个天空中飞过啊，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去暗示弟子们呢怎么样去参禅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啊，后代对于洞山良介关于鸟道的这个说法呢，同样的也是把它解释成说，因为鸟在虚空中飞过之后不留痕迹，所以这个也就表示呢，我们不要去执着眼前的境界，我们的心境就应该像鸟飞过天空一样，这样子的洒脱无碍哈，脱去所有的执着哈。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哈，保持着像虚空一般的坦荡跟明白的话，那么就是所谓的心无所执着，就是所谓的心无所住啊。看起来这样的解释呢，也是一样，跟我们前面讲的《金刚经》跟《心经》的解释呢，都是连成一气的哈，都是用所谓的不执着来去把所有的道理贯通啊。那演变到后来，当然我们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物来则应，过去不留，乃至于说我们能够超脱了啊诸法分别的境界呢，无对立，然后因此而超越了所有苦乐的对立的话，那么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那也是我们呢非常向往的一个，好像是佛教里面真正解脱的境界哈。其实我们应该认真来讲哈，以上所说的所有关于不执着于眼前境物，乃至于说因为不执着的关系而减轻烦恼呢，能够做到这样，我们都要给观众们喝彩，因为能够做到这样，的的确确也已经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了许多烦恼，甚至呢有许多时候也能够称得上是世间的贤圣哦。可是呢，我们却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讲的是佛教的真正谈的佛教真正的义理，所以呢，我们觉得不能够停留在不执着这个层次哈。我们给大家分析看看，如果只是关照世间没有所谓的永恒存在的事物而不执着的话，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呢，把它认真去跟基督教、天主教，或者跟印度教，或者甚至就跟在中国旧的中国地区呢所衍生出来的老庄道家的思想，我们跟这些个教派或思想印证看看，如果我们真正认真去思考其他人的教义，其他人的这个宗教哲学的话，我们会发现，乃至于基督教、天主教，乃至于印度教，乃至于老庄道家，这些个宗教都反复地告诉信徒们，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世间真的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比方说在基督教里面就会告诉门徒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任何的荣华富贵，那并不是真正的荣华富贵啊，其实它是会幻灭的啊，真正的荣华富贵是存在于跟上帝同在的天堂里面。基督教、天主教都是如此的，那如果谈印度教的话，那更是如此啊。那如果再回头看看老庄道家的话，其实呢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不执着的层次的话，那么佛教跟这些呢完全没有什么差别。换句话说，佛教呢没有什么独特性，没有什么殊胜可言的。如果这样子讲起来，如果我们真的一心想学佛的话，岂不是十分可惜了吗？啊，那再来呢，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大家看，我们刚才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对于世间的这些 这些情境呢，我们能够不执着，因此而我们不会为了这些事情呢，执着在比方说权势名利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已经是世间难得的圣人或者贤人了。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佛教里面佛陀所教的解脱却远远不止于此。我们如果要看，我们如果打一个比方给大家说的话，我们说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不执着，通常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所能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呢，如果有困境的时候，我们呢都会比较能够泰然处之，或者我们在面对一些变动无常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呢心境呢比较能够自在去因应这些变动。所以前面讲的这些不执着的这种修为呢，大致上都是不出于我刚才讲的两种，也就是在困境里面能够安然自在，处之泰然，那对于在变动的时候又能够比较自在的能够因应，大概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不执着呢只能让我们呢被动的在目前的状况，一切的状况之下呢，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到疏解。但是在佛教里面谈的解脱却远远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佛教谈的解脱谈的是要真正去抓到烦恼的它的关键在哪里啊，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是缚结啊，缚结简单来讲就好像是呢有一个粗粗的麻绳呢环绕在我们四周呢，把我们绑得牢牢的。那这个粗的这个缚结就代表说呢，我们真正要解脱的话呢，要对治的对象就是这些缚结。那把我们牢牢的绑在哪里呢？把我们不仅把我们牢牢的绑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更牢牢的把我们的前世今生呢都整个牢牢的绑在轮回里面啊。所以在佛教谈的解脱呢，一方面它是针对解脱真正的关键，另外一方面呢，他佛教所谈的解脱呢，不仅是现在对于事情呢能够找到安慰，能够找到疏解而已，并且它是更进一步要打开这些缚结，并且不是现在是打开而已，还是要希望说我们连未来世的缚结也都全部打开。这个意境怎么会是不执着能够涵盖呢？另外呢，我们刚刚讲的解脱，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来看，佛教里面除了谈解脱之外，更重要的还有谈到所谓的自在。那么这个自在谈的是什么呢？其实简单的跟大家讲，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所谓的真如佛性。那真如佛性如果能够真正找到真如佛性的话，那我们才能够真正谈到诸法的分别，才能够真正谈到诸法的究竟是如何无分别，并且因此而在所有一切的境界里面呢都能够安适自在。那么这个境界呢又远远超过于我刚才讲的在解脱里面的缚结所能得到的境界啊。所以从我们刚才以上的分析呢，我们呢再给大家整理一下呢，我们谈到的佛法，其实呢，佛法呢，一定有包含如何解脱，跟什么呢？跟如何将来如何能够纷纷的证到真如佛性，乃至于最后究竟成佛。所以我们把它的两个大的方向呢，或者说两个大的教法呢，把它叫做解脱道跟佛菩提道。那么解脱道跟佛菩提道实际上涵盖了现在呢各位观众呢所看到的任何一种的佛教的教法，都在这个解脱道跟佛菩提道的涵盖之下。那么金刚经跟心经啊，正如我们今天的题目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经文到底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金刚经跟心经他们都是所谓的般若系列的经典，这类型的经典要能够正确的解释的话，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一定要先找到每一个人本来都具有的清净本心啊。那如果没有找到清净本心的话，任凭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不管我们说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不执着，那都不是这个经文所讲的 意思啊。所以在没有真正找到我们的清净本心之前哈，如果我们呢，如果用不执着来解释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要把它视为这是一个不了义说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只是为了要方便让一般的人能够亲近佛教罢了哈。正如同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刚才给各位观众所解释的佛教的解脱境界是多么的殊胜，佛教的这个菩提的境界又是多么的殊胜，这些都远远不是不执着所能够涵盖的。那么所以哈，我们在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说，既然对于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类型的这个经文的理解呢，必须要在明心之后才有办法真正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应该如何去看待呢？我们在这里多给大家讲一些所谓的，我们刚刚讲说所谓的菩提这个字眼，菩提代表的就是每一个人清净的本心，所以我们谈到菩提这两个字一定也包含了解脱，因为清净本心如果不解脱的话怎么叫做清净呢？所以这个菩提这两个字呢一定包含了解脱。那我们刚才谈的是佛菩提，佛菩提我们刚刚说佛法就是解脱道跟佛菩提道，从这个道理上来讲，从菩提必定包含解脱这个概念来说，我们说解脱道一定完全涵盖在佛菩提道里面，并且呢佛菩提道跟解脱道所谈的这个解脱呢不会有什么地方会不一样的，这个要先跟各位观众说。所以呢我们刚刚说因为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关系，我们呢对于经文的解释呢最好还是回归到解脱的方面来看。那所以我们要说解脱这件事情哈，我们要在这里呢郑重的跟各位观众说，解脱是学佛必备的之见。那即便是佛菩提我们将来希望能够明心见性的话，也是需要从解脱好好的扎稳基础，要从断三福劫开始，因为这个是娑婆众生的特性，也就是在我们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一定呢在学佛的时候一定要扎稳解脱的基础。那么解脱解脱的关键就是在于三福劫。那么三福劫呢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我见，而什么事情是我见，什么东西是我见真正的内涵呢？那我在这里呢先告诉大家我见呢的内涵呢通常呢它的意义呢不是不执着所能够涵盖的。那么如何正确的掌握所谓的我见呢？最好最稳当的做法呢就是先好好的参就所谓的阿含经，因为阿含经是解脱部分的最根本的经典。如果各位观众如果对阿含经里面呢文字呢能够好好掌握的话，对于我见自然会有深刻的了解。如果您对于阿含的经文有所疑虑的话，那么我们会里面的有出一本的阿含正义呢，您可以透过阿含正义一到七册的这个内容呢详细的去掌握什么东西叫做我见，到时候您再回来看的时候您就知道我见呢不是不执着所能够涵盖，我见不是执着这两个字能够涵盖。那等到说把解脱的基础打稳了之后，接下来呢您呢很自然的就会到达了可以进一步的追求明心见性的境界。那么一旦到了可以追求明心境界乃至于最后明心的之后，您就能够了解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您就能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些境界呢根本就远远超过了不执着。甚至您将来呢也有一天能够理解所谓的诸法无分别那是怎么样一个殊胜的正境。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明心的话呢我们的给各位中肯的建议就是呢一定要回归解脱的原理。那回归解脱的原理意思就是呢不要碰到任何的经文就全部一概的用不执着去解释应该 要先稳当的先去理解什么叫做解脱，什么叫做三福劫，什么叫做我见。而我们刚才说要理解我见的关键就在于掌握了阿含经真正的义理在，所以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免得大家呢碰到所有的事情呢全部都用不执着三个字全部去涵盖了，这会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就看不见佛教真正殊胜的义理在哪里了。今天就先跟各位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楞伽经详解，平时导师著，全套十集《楞伽经》为禅宗见道者用来印证自己所悟是真是伪的根本经典，也是禅宗明心见道悟后起修的依据。此经亦是法相为是中之根本经典，悟后欲修一切种智而入初地者必须详读。